我有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西安兴起，这个是为了去年是我们这个教会建立30周年啊，我们出了一个特刊，提到我们这30年来的一些历史记述之外，我们印制了2款的纪念的衣服。另外我在主日给大家讲一个系列，特别要讲我们这个教会从建立的开始我们这些服事的人带着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向来服事，或者说我们教会这样建立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我们已经讲了12次，我还有2次要讲，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我们先看一段圣经，传道书7章8节，旧约圣经的传道书7章8节。很多人提到传道书都比较讲到比较消极面，讲到虚空的虚空，其实这一卷书当然有很多正面的东西。我们的核心价值不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从这里要讲到一个很要紧的题目。传道书7章8节，一起来读：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再一遍：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所以不要太在意你的开头不够好，那不重要，因为结局比较重要，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有一本书是许多人宣称他们从那里得到帮助的书，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所写的，那个作者叫 Stephen Covey， 他写的这本书我们有中文翻译，叫做《与成功有约》，听过这本书吗？他原来的书名叫做《一个高效率人士的7种习性》，也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他做事很有高度效率的人，他有7种习惯的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作者是 Stephen Covey， 中文翻译那本书叫《与成功有约》，听起来有点好像在教人家成功，可是其实那里面的这7种习性，我自己觉得应该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追求主上面、侍奉主上面，都是很美好的。我对他的诠释不一定跟作者的诠释完全一样，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反对我的诠释，他在里面提到的话语应该包括这样的态度。一个有高效率很成功的人常常具有7大习性。再过一段子时间吧，我给小朋友的儿童的品格教育也会从那7种习性里面给他们讲。可是今天我要提到其中的一个点，好像是2个习惯吧，它的内容是要存着从结局来开始的念头，有点不太容易明白。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Begin withThe end in mind，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存着从结局来开始的念头，从结局来开始，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事。一个成功的人通常不会是短视的人，不会只看眼前的，他不会只看现在怎么样得到利益，不像有一些商人，你给他买东西，他趁你不注意把不好的东西放在下面压在下面，通常他预备好只做你一次生意，对吗？他没有看远一点，他不知道这样做也许他觉得他很取巧，谁知道如果多一点人这样做，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产品后来口碑不好，影响 整个的经济，对吧？后来他自己也会受影响。所以一个成功的人通常不会只看眼前，甚至短短的三五年内的利益，他们会想远一点，他们会思考怎么样做，今天要怎么样做，有一天来日才会有更美好的收成。这就是这个重要的习性，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存着从结局来开始的念头。我并不觉得教导人怎么成功是我做牧师的职责，那不是我的任务。我们在世上有没有成功都不太重要，不太影响永恒的事。但是引向成功有一些态度，我想那个有意义，那个在神面前也有意义。比方成功的人多半都很殷勤，殷勤至少是圣经里面的命令，而这件事也是。我们刚读的圣经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显然神也要我们常常留意结局，而不只留意眼前是怎么样的。这件事从结局来开始，是很多年来我自己生命的原则，常常放在我心里面的原则。这个帮助我不怎么在意眼前发生的事，不怎么在意现在人家怎么看你，怎么说你，或者你的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眼睛往更远的地方。这不是说我们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还是尽量努力的生活，矫正自己等等，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在意此刻是怎么样，因为那不是最后的结局。这是我个人许多年来生命的法则，我想应该也反映在我们所教导的还有我们的侍奉里面。所以我想这个也可以算是我们教会多年来我们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不是那么看重此刻你看得见的光景，也不会让目前的光景那么左右我的思想跟行动。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因为眼前发生的事就是很直接碰触到我们，对不对？人家刚说了一句毁谤我们的话，谁受得了啊？我们刚遇见一个挫败，很直接就碰触到我们这个人的心。除非我们能够跳脱出来，你真实的明白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法则，就是从结局来看事情。如果你能够这样，你才容易不要让眼前发生的事，正在碰触到你的事情，来那么的左右你的思想还有你的行动。所以很多年前我就给弟兄姊妹提到圣经每一段话，有的人不会那么看重那些经文，是因为那是一个不太上道的先知讲的话，被圣经称为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巴兰。一个贪爱钱财的人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呢？所以我们不太看重他。他曾经为以色列人说了四次的预言，都是被迫说的，因为原来摩押王要他去咒诅神的百姓，神使那些咒诅化成祝福。有四次他用预言的歌，那都是诗歌的题材，在民数记23章跟24章。可是不要忘记那些是出于神的话，事实上我认为那是旧约时代最杰出的预言之一。虽然这个人他被神使用，可是后来他自己的结局是悲惨的，因为他没有向神忠心，却只是向钱财忠心。可是他说的预言是伟大的，里面包含了弥赛亚预言。后来的世代常常称要来的弥赛亚我们今天提到会再来的基督，我们称他叫做明亮的晨星， 那个启明星就是在凌晨天还黑的时候在东方出现的星，自古以来人类认为那个是好像给太阳引路的，因为在太阳上升之前出现的晨星。我们提到基督说他是明亮的晨星，最首先这样讲的就是巴兰，在他的预言的歌里面。我们来看这一节，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一起来读好吗？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这是弥赛亚预言，旧约最杰出的基督的预言之一。我很多年前在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为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亲友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一节圣经，就是让你学习跟神的眼光一样，不要看他们目前的光景，整天应着他们讲亵渎神的话，背逆神，不愿意信等等，你就整天受这个搅扰，整天为主忠心的辩护，跟他争论，你不需要这样，那个通常只会拦阻他信耶稣而已，通常不会帮助他。你当他在那边讲负面的话的时候，最好你听就好了。事实上我建议你带着微笑听，你只要跟他辩护，通常他就会原来还没想到的就多发明一些想要争辩的话。如果你微笑的听，我猜多半的时候他讲一讲，他就会说当然基督徒里面也有好的。听到这个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本来就这样告诉你了，不要那么傻嘛，听他讲就好。你要相信神比你更关心这些事，他正在做工在人的身上，你一定要学习放手。人家说的英文讲的 let go and let God， 就是放手让神来做，相信神圣的介入。因此我从很起头教导弟兄姊妹，你要学会这一件事，就是向神看他的百姓。他说我望他却不在现实，我看他却不在近人，他不用现在的光景看我们。神用有一天基督要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提到那个盼望，提到神的大能有一天要彰显出来，那个时候他将要得着一群纯净的百姓。即使他说那些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百姓一点都不像话，可是神仍然用正面提到他们，因为他眼睛看见未来，时间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对不对？那是他创造的，为他效力的。他知道有一天基督来，神将得到一批纯净的百姓，他用这个来看当时神百姓的光景。所以我们也这样教导弟兄姊妹，你要这样看你的孩子，看你的家人，看你的朋友，看你的同学，看你所关心的人，也用这样的眼光看你手头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我想你应该用同样的观点看你自己，特别如果对自己不够有自信的人，你特别应该要学会这个功课，用这样的眼光看你自己，从结局来开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所以当情况不甚好的时候，无论你自己或者别人，不要过度的紧张，不要因此落到沮丧中，或者落到批评论断，或者落到苦读里面，你不需要这样，因为那还不是结局，它不会一直是这样的。你只要回顾一下就知道三天前的一些状况有多少现在还继续下去的，很少，对不对？事情一定会有改变的，你说是有改变，可是变得更不好，他会变得更不好，你应该相信他也会变得更好。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叫他们，告诉他们要拯救他们，接下去他们有变好一点吗？ 没有变更不好，可至终神一定会介入，因为那是神的工作。你一定要看见神的脚步，时间是站在神那边的。你一定要想到他不会一直是这样，而且要相信他一定会变好。这样你对自己也是这样，你就不会常常说我没有什么，为什么神没有让他改变等等，你就不会常常说这样的话。你可以对自己说，再过一阵子我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试试看吧，这是你应该常常对自己讲的道，不要等到听见讲台上这样讲。听清楚，我刚刚这句话我等一下叫你讲一遍了。再过一阵子我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背起来没有？来跟你旁边的讲一次。真的记得了哦，跟你旁边人再讲一次，不过是讲他，不要讲你。所以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说，我还在喝酒所以还不能受洗，我还在抽烟所以我还不受洗，我还在放高利贷所以我不要受洗。真实的宗教会使人这样讲，说我还在喝酒，我还在抽烟，我还在放高利贷，可是我会进步的，我要依靠主，前面会更好，试试看吧，好吗？很多年前我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一个作家好像，后来他蒙恩信了主，那信主以后也很火热在教会里面。那个时代还是十九世纪圣洁运动的末端，所以在有一些聚会里面，在圣洁运动受影响的那种教会，他们的聚会常常讲到完，有一些到前面来追求的时间，那样的安排蛮好的。后来的五旬节运动就从这个根基里面发展出来的，圣灵能够更多的浇灌啊，他们到前面来期待有人为他们祷告，也期待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祝福，生命可以有一个突破，可以成为真实的圣洁。那所以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被任命可以到前面来为这些人祷告。我刚讲这个弟兄他叫 Philip， 他就也到前面为人祷告。他为其中一个在前面的男士要祷告，所放在他肩头上面就要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男士回头说，你不要为我祷告，我不要一个抽烟的人为我祷告。他一祷告大家就闻到他抽烟的味道。这个弟兄他虽然信了主，没有人告诉他基督徒不可以抽烟，因为那不是圣经的话，那是有些基督徒发明的事情。所以他虽然信了主，他还是在抽烟。可是那一天有人因为他抽烟而不要他为他祷告，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说？那个人说，我不要你为我祷告，我不要一个抽烟的人为我祷告。这个弟兄说，不，我不是抽烟的。那天当然那个人没有让他为他祷告，听起来好像他说谎，对不对？可是从那天开始他再不抽烟，为了别人，他不是因为基督徒不可以抽烟，而是他想要服侍主。这样看来也许他不算说谎了，因为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再抽烟。你懂那个意思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你说我不是，我虽然还有这个坏毛病，我不是。也许从今天开始是你一个机会完全改变过来。如果你发现你还有失败，你可以向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做的祷告，他说，主，我要顺服，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顺服，你等一等我，我一定会顺服的。也许你可以这样祷告。所以请记得，我们对自己 对我们的服事，对我们旁边的人，常常记得一件事，就是现在还不是验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用验收的态度看别人，尤其父母对儿女，好像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用我们自己可能38岁才学会的功课，要一个8岁的孩子现在就学会一样。我们用验收的方式要他照我们认为对的样式来表现。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是加拉太书5章第5节的话，我们是凭着圣灵用信心来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是我们生命的样式。好吧，我们读一遍吧，把这一节圣经记起来。加拉太书5章5节，来，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我自己也很多年我都不太致力于在服事上面要立刻的得着那种整齐很有规矩很完美的模样。我牧养教会有一个压力，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批评我们在爱宴的时候啦，在有一些时候有的人弟兄姊妹不太守规矩，弄得有点混乱或者是不太礼貌等等。虽然我们也想办法提醒大家，可是我蛮耐得住人家这样说我们的，因为我心目中并没有期待立刻要得着那么整齐划一很守规矩很完美的模样。这个包括对小孩，我没有觉得一定要把一个孩子无论在家庭里面或者在逐日学里面弄得都循规蹈矩的，让这些青少年个个都像模范生一样，表示我们的孩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是成功的。我这样讲有点危险我知道，可是确实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觉得造反有理，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可能还是会遇见我们有时候念一念你啊，催促你一下，可是我们把那个看成是成长的过程，而不是立刻要验收的事情。我告诉你，影响我这一件事的是我一个长辈。我初侍奉主的时候25岁，跟我的妻子神带领我们要到罗东宜兰的罗东去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跟荣教师多年同工的林教师，平常大家没有那么看重他，因为他常常躲在幕后，他在跟荣教师在一起32年，他多半都做儿童的事工，他不太管其他的事。可是他知道我们要去宜兰侍奉主，他特别找我们去给我们讲了2件事，他就只给我们讲2件事。第一件事，他说你们去那里带领聚会不要常常闭着眼睛。讲这个话有一点跟荣教师的教导冲突，因为荣教师总是希望我们闭着眼睛，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专心。我跟大家讲过，他连 听到他在台上讲到，他期待大家都闭着眼睛听专心。其实我知道那个不太完全能够带来果效，我晓得有人闭上眼睛反而更不专心，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有一次别人在讲到，荣教师坐在台上，我坐在侧面的地方，那次我就看着讲员，我没有闭上眼睛，我从眼角余光看见荣教师发现我没有闭上眼睛，就转头就瞪着我瞧。我知道他的意思，我没有看他，因为我从眼角余光知道他在看我。可是我跟你说，我只能忍耐大概30分钟，我还是闭上眼睛，他的眼睛实在太锐利了一点。我非常的佩服他所做的，因为他训练我们学会专心是多么宝贵的事。但是我知道那么美好的事情常常有另外一面，我觉得林教师也很勇敢的跟我们谈另外一面，他没有明确的表示他反对荣教师，他就讲他那一面。我觉得那个 是很大的帮助，对吧？有的时候你需要睁开眼睛。他给我们讲另外一件事，跟我今天要讲的道有关的。他说将来你们到那里去做儿童事工，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很调皮，尤其是小男孩，你整个上课的过程看见他的屁股的时间比看见他脸的时间还长，一直说爬上爬下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一定要去把秩序维持好。哎，这个有点特别哈，因为我们以前都以为林教师做儿童事工，他一碰到儿童事工，他蛮严谨的，也要求要规矩。可是他里面有这样的态度，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要去维持秩序。他说，很可能那样的小男孩，你讲的他完全听进去了。这件事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我，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对吧？像我们讲到的，看你在台下，像我刚刚讲，你就在那里盯着我瞧，然后点点头，我们觉得那个才比较像是很专心在听到的样子。有可能，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并没有这样，很可能他听进去了，所以这是我许多年来我学习的事情。当然我早已学会这个功课，看见人这样，只要他尽量不要干扰到别人，我没有一定要纠正他。而且许多年来我注意到一件事，我常常会用一个人更长远来看，我常常会追踪一个人，而不是只是看当前的。我注意到有一些后来很成功的好好的跟随主侍奉主的人，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让父母让老师很烦恼的人，是麻烦人物，很调皮的孩子。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不要看到了那种孩子就把他30年后会一败涂地就先预言到了，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事实上有不少真的了，我不太敢用很多，可是我觉得差不多我可以说很多后来走得很好的人，年轻年幼的时候常常都带来一些麻烦了，不过小朋友青少年不要误会我的话哦，因为那样的孩子不一定后来都成功哦，那不是成功的秘诀哦。那要看你现在怎么生活，这就是我今天讲的。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你现在怎么做，有一天会收成。我们一定要学习从结局来开始，来想一想。借着这个来想一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所以很多年来我照着主的教训教导一个比喻，我必须承认我很少听见有人那样的教导这个神的比喻，主耶稣的比喻，就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主耶稣提到有一个人撒了麦子在田里面，他去看那个麦子长大的时候，仆人发现长出败子来，那是看起来有点像麦子，可是不但将来不能收成可以吃的东西，而且还会影响麦子长大。仆人就问主人，我们要不要去薅出来，怎么会有这个败子？主人说那个是仇敌撒的，可是不要去薅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免得你薅败子连麦子一起薅掉了。到收割的时候，也就审判的日子，神要把它区分出来。很多年前我就会注意到主讲这个比喻之前讲了四种土的比喻，对不对？一个是撒在路旁的种子根本长不起来被飞鸟吃掉，一个撒下去那个没有耕耘过的地，很土很浅，很快就发苗，可是太阳一晒因为根不深就枯掉了。第三种是有 荆棘也长起来，没有把杂草除掉，被杂草挤住了，麦子就长不好。第四种是经过好的耕耘啊，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个第三种土，主明确的告诉我们要把荆棘拔掉，对不对？那紧接着主讲的麦子败子的比喻，又说不要把麦子薅掉。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薅，什么时候不要薅？你没有发出过这种疑问吗？你读圣经不会留意这个吗？很多年前我就发出这个疑问，可是后来我发现主耶稣自己的解释，因为这两个比喻，很多的比喻主耶稣讲了就放在人的心里面，可是这两个比喻主很明确的自己加上诠释，对吧？在他的诠释里面，我们看见在四种土的比喻里面，主把那个土是比喻为我们的心田。可是他在讲麦子败子的比喻的时候，主明确的说那个田地就是世界。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我们自己心里面你有杂草，你不要用到败子的比喻，说主说我还有这个坏习惯没关系，让它一起长。主绝没有这个意思，你要尽量保守自己有清洁的心，对吧？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付代价去胜过它。可是如果是撒在世界上的，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在你的心之外的，包括在别人身上，你尽力的撒下好的种子，可是他可能接受别人撒的东西，对不对？那些东西如果你能还是想办法除去，比方你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几乎像你自己的心田一样是你负责看管的，你要尽量让他有最好的环境。可是现在的世界孩子还很小，你就没有办法完全100%由你来掌管一切。比方你有一个婆婆，她的育孙理念跟你不一样，通常婆婆的育儿理念都跟媳妇是一样的了，不过因为你的儿子是他的孙子，那就不一样了。好，不需要为了他对你的孩子的做法不太正确跟婆婆起冲突，我觉得那是不明智之举。那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下麦子败子的比喻吧，你相信神所说的，你撒的麦子比败子有能力，免得你薅败子连麦子一起薅掉。你这样一定要薅那个败子，因此跟婆婆起冲突，让你的丈夫难为，说不定后来引成你们夫妻之间婚姻有问题等等。你有给孩子什么好东西啊？没有，对不对？那就叫做你薅败子连麦子一起薅掉。或者有时候你那么强势的一定要参加聚会，就是到了十几岁你还是用强力的要求他这个要求那个。很多小孩都有这种想法，你不知道吗？等我长大一点我才不要去教会。那是主所说的，你薅败子连麦子都薅掉。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把它拔掉，什么时候不要拔掉？至少你应该学习这个功课。你晓得有一些情景不要薅掉，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从结局来看事情。主说到审判的时候他会做这一件事。这个包括了，这个从结局来想事情包括了一件事，就是许多年来我也不那么看重要一个成功的聚会。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带领聚会是我们传道人最基本的责任，也是最主要的工作。我所谓成功的聚会，就是看起来各方面都进行得很顺利，很理想，很有规矩。我没有那么看重这一件事，那是因为我初侍奉主的时候，听我的牧师荣教师提到，他的牧师吴老牧师曾经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成功的聚会，我们的目标是要有神的同在，让大家来真实的遇见神。那个很刺激我认真的想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聚会要成功才能让人家遇见神。当然我们没有胡乱的聚会，我虽然带领聚会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我每一次带领一个聚会，每一个主日我都会在心里面预先走一遍的， 我都会留意，包括今天报告要怎么报告，有一些时程要安排在哪里，有一些我们已经定规了多年，觉得是最好的安排，可是我还是让神有机会，如果他觉得今天有特别的情况需要调动，我们还是留意。我虽然这样留意，可是我没有把目标放在一定要有一个成功的聚会。我们看重的是有没有撒下好的种子，永恒的种子，因为那样结出的果子才是永恒的结局。那是我们的目标，这是神的儿子教导我们的，你就继续撒下好种，撒下永恒的种子，到那一天我们才站立得住。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常常留意，你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也许包括一个表情，有可能在别人身上会激发爱心，激发信心，那个是我们可以撒出的种子。你记得我们前一个系列讲多结果子，我们提到嘴唇的果子，提到行为的果子，意念的果子，对吧？你知道用果子来讲这些事情， 这三件事都有直接圣经的依据，讲到这些都是会结出果子来的。神用结果子来讲这些事，就是明显提醒我们不要只看现在怎么样，你不要为了解决现在一个问题你说一个谎，你要想远一点，你要想到结果。因为你说的话，即使现在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他种下的东西使你日后，有的时候是几年以后，你将要收成很糟糕的结局。所以常常留意这个结果子，这个观念本身就是在讲到这个 begin with the end， 从结局来开始，用结局来思考事情。所以试试看，你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想办法能够激发人的信心、爱心，期待他能够长留在别人或者自己的心中，至终能带来欢愉、平安、和睦，使人更想往内里去寻求神，使人渴望像耶稣，那才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所以我不时的勉励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或者青少年辅导，你不要常常只是想着要怎么教孩子东西，你要常常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对孩子有影响力，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你不一定要教得很好，很有口才，可是你的生命，你对待孩子的态度，有可能在孩子心里面留下长远的印象，对于他们后来一生有很大的帮助。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我们在纽约的教会那个老吴牧师啊，前几年九十几岁去世了。他有一次在我们中间提到，到台湾来带领我们的夏令会的时候，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父母带着他去见罗炳生师母，去探访罗炳生师母，去跟他讲讲话。罗炳生师母应该像我所认识的，他不会只跟大人讲话，他大概会留意到这个小男孩，跟他讲几句话，也许送他一个东西等等。吴牧师告诉我们，那一天他们探访完这位神的仆人离开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祷告，说主耶稣，我想要更加的像你，主耶稣让我更像你。后来他告诉我们说，就他所记得那一天，他们没有人谈到这个题目要像耶稣，可是他探访完一个人，激发他从心里面有一个渴望要更像耶稣。但愿我们都对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期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对我们的孩子，对接触我们的人有像这样的影响力。所以平常就想远一点，我现在所做的所说的，在未来几个月以后，甚至几年以后，甚至数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们最好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言行，从结局来开始。 我们都会有机会遇见有时候事情出差错，对不对？无论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你的工作，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有时候会出差错。也许有些年轻人在他学业上面出一些差错，我们就很容易被那些问题所吸引，专注于要解决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沟通啊，开会要看看怎么样解决。我做牧师以来，有很多次有别的教会的遇见一些状况，他们的同工请我们去，期待我们对他们有帮助。从很起头，主借着我们自己已经有过的经验教导他们一件事，就是在你想着怎么样解决问题当中，你应该把另外一件事放在优先的地位上，就是我现在可以撒下什么好的种子。那是因为今天我们遇见的一个错误、一个失败、一个失序的事情，常常是之前有人，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别人撒下败子或者不好的种子。差不多我们可以确定这一件事，通常有过这个，现在才会收成这个。所以你只是去解决问题，并不是根本之道。你一定要现在去撒下好的种子，对吧？一定要觉得我来不及做别的事，我要快一点撒下好的种子，因为那个有可能要经过一些年日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遇见的失败、挫折，那种不美的事，通常是之前有人撒过败子或者不好的种子，包括有的时候是一句没有爱心的话。你不知道一句没有爱心的话有时候会带来多么长远的影响吗？一个贪婪的行动，一个自私的表现，都有可能这样。所以赶紧撒下好的种子。我举个例子，在政治界就很明显，因为你不时的可以在媒体上看见这一件事。一些政治人物一出了差错，他们不是想推诿或者是遮盖，或者说个谎，或者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其实他们应该赶快想到我现在可以做什么，才会在下一个阶段有好的收成，那个比较重要，对不对？当然不只是政治人物，在其他的领域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教会许多年前发生过一两次一些时期，短短的时期，曾经有过像这样，在教会里面有一两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搞小集团，他们可以参与服事也都很好，可是他们就喜欢在体制之外自己搞一个小聚会啊，然后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批评教会或者是像这样，带来一些不太同心的事。在那个之前，我已经牧养教会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几岁，我从小到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因为想什么事情而晚上睡不着觉的，那是第一次。我从小就很好睡，可是那个时候我会这样。你所以会睡不好，就是因为你一直想这些事，对不对？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主给我一个宝贵的教导，当时我只是很自然有那种意念，我也觉得是对的，我就学习这些事。可是后来我发现那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就是主要我不要专注于对付这些问题或这些人，我应当在我本来的职责上面继续好好的带领聚会，继续好好的讲道，而且要不带色彩的。这个不太容易，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一定会想到这些事，对不对？想办法借着祷告或者讲道影射一下啊。我告诉你，我虽然学习那些功课，还是会有人说我们拿讲台当炮台，一定的，因为我们怎么想我们就会把人家讲的话想成那样嘛。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是 能教导我这些事。事实上有时候我甚至因为我原来并不是讲到这些事，我原来讲的内容可能这个时期讲会使那些人觉得我特别在讲他们，连那个我都可能考虑一下，问一问主他是不是允许我现在不要讲，免得人家觉得我是刻意的讲他。有的时候主还是要我讲，可是有的时候我可以不要讲。总之那个时候我尽量学习传讲纯正的道，清纯的道，也没有其他色彩的带领聚会，那个很帮助教会能够稳定的往前去。所以我们发生过几次这样的冲击，可是我自己觉得教会没有因此受亏损。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更多的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不要那么按眼前的事情来做出回应，要从结局来思考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不专注于眼前的光景，而更多从结局来看事情，你知道我们就会懂得忍耐等候，因为现在的光景常常是不如人意的，对不对？至少会发生不如人意的事。所以我刚刚讲的话你不要在心里面回应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遇见像我这么困难的情况，不，我们本来就都会在各种领域里面是这样。一个很自在没有太多忧虑的人，你不要把它判断成一定是不像你遇见难处的人，不见得。所以如果你能够学习不用眼前的光景判断事情，而更多从结局来思考它，我们就会懂得忍耐等候，像圣经说的，如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一样。在那里原文用的字就是地里宝贵的果子，就是要结出果子来。所以你不会急着做出成品来，去买一个人造的苹果吗？那有什么用？你期待它长出来，你必须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不是很好学的功课，所以圣经用了许多话教导我们这些事。其中最杰出的大概就是大卫了。大卫是一个君王，做一个领袖，很多的事要做，会遇到很多状况。等候神成为他得胜的很重要的秘诀，所以他在诗篇里面多次讲到这个。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们写在纪念特刊上，以前我大概也提过，1984年我们教会刚建立只有一年，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是外交官，他们当年在比利时，欧洲的比利时蒙恩，也被圣灵充满，后来回国的时候人家介绍他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刚建立，他们来，他们觉得得到帮助，他们觉得他们的教会虽然有人被圣灵充满，可是没有人教导他们怎么样继续往前追求，所以他希望我们去帮助他们。主也开路，所以我们1984年的夏天，我们临时在几周前临时决定就去了比利时，有3个礼拜我们在那里服侍他们的夏令营，也有2周在他们那里立场的聚会有服侍才回来。结束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再去，他们在聚会里面看见神的赐福，我们也觉得他们那么渴慕好像去是很好的事，所以回来我们就很高兴的跟荣教师讲，以我对荣教师的认识，他一直都很期待神的国往前去，所以他应该很高兴鼓励我们，哪知道荣教师不是这样，他听完以后他说我觉得你们不应该继续去。而且他给我讲了一个理由，那个理由经过30年了我还是不太同意的理由，可是我们顺服。因为这种事不是他反对的，不是反对我祷告，反对我传福音，反对我这些事嘛。要顺服他，你知道我可以比较顺服他，因为他虽然是我的长辈，可是他本来就说我们各地的教会是独立的， 我们这些同工也是这样，是我自己甘愿放在他的权柄之下的。我跟我的妻子都同意我们顺服。十年以后，比利时的那个教会再一次的邀我们去，这一次我们觉得是主的带领。从那以后，1994一直到今天，我们开始了每年两次去欧洲的服事，今年刚好满第二十年，所以我们有一些地方去了40次了。在那十年间，我们上一次1984年在欧洲接触的人，那一次营会里面接触的人，有一位后来在成为那个教会邀请我们去的教会，当他牧师出缺的时候，他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一直到今天，就是邓伟国牧师。有一位在1984年参加我们那个营会的弟兄，很渴慕的一个弟兄，他原来有一个餐馆在卢森堡，比利时的旁边的卢森堡，他从他的餐馆开始建立了卢森堡第一个华人教会。在那十年间，还发生一件事。当年参加那个营会有一个姊妹，年纪跟我差不多，她第一次到比利时去，她刚到欧洲不久，第一次到比利时去就被邀请参加那个营会。她在那里受洗，而且第一堂聚会第一个被圣灵充满就是她。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住在葡萄牙里斯本，在那里有一个小餐馆。她回去以后得到复兴，心里很火热。过了几年，他从他的餐馆开始了，也是整个葡萄牙第一个华人教会。今天葡萄牙各地有好些华人教会，几乎都是从他的教会开始的，从那教会分出来的。当我们十年后再去的时候，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主也给我们打开德国科隆的门。1994年我们去的时候，认识了江一珍姊妹啊。后来我们就很多年在科隆有服事，还有那个时候，当年邀请我们去欧洲的那一对外交官正被派驻在瑞士当大使，因为没有邦交称他为代表，所以他们在瑞士接触的人，所以我们也打开了瑞士的门。主有他的时候，对不对？而且更要紧的是，借着那十年，我们的教会建立得更加稳固，也经历过包括我前面讲的那些冲击，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后来当我们去这些外地服事，他们有时候遇见我们遇见过的事情，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我觉得当年荣教士其实是因为我们刚建立这个工作，不喜欢我们到处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讲了一个我不太能同意的理由，那个无关紧要，对不对？我们跟随主，我们带着柔顺的心，一定不会吃亏的。我今天给小朋友的品格教育也讲到这一件事，对吗？我曾经看过有人拿鸡生蛋来比拟教会传福音引人归主，他们这样讲，他说鸡不会一直生蛋，它通常生了一些蛋以后，它就会停下来孵那个蛋，对不对？只有一种情景，鸡会一直生蛋，这我们人搞出来的，因为它养鸡就为了要生蛋要卖蛋，所以没啥生了蛋就把蛋拿走，鸡就发现蛋不见了，就再生一个。我觉得用这个来比拟教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不要像那些商人做的一样，一个人得救就只把他催死去也去传福音，这就好像你把蛋拿走一样，他至少再生一个蛋。你不觉得有一些蛋生下来要孵一孵吗？我从一起都侍奉主，我就发现主，因为我们跟随主，我们没有把这个当做积极的目标，那时候我的长辈也都没有催促我们教会要增长，他从来不问我们说你们现在教会多少人，一次都没有问过，这很了不起哦，差派我们的人，他只问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他只问这个。 所以我没有那个压力，我们也学会这个功课。很多次我发现教会增长一段时间以后会趋缓一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建造。因为我们不会以为人信主以后好像就完工了，记得复赞，让它长得更好。从阶级开始是高效率人士、成功人士必要的习性之一，而我们认识主的人想的结局有时候想的更远一点，想到永恒黄金的对岸，对吧？我刚刚先讲了很多这个，不要你每一次都只想到永恒了，因为有时候你要想到地上远一点就好了，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想到更远一点，想到永恒，那个才是最后的结局。无论人怎么说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成功失败，到那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他可以跟我们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才是最大的喜乐，对不对？因为那是结局，再不会改变的结局。所以保罗彼得他们都强调，到那一天得到神的称赞是最伟大的事，你知道吗？那才是我们最伟大的产业，主能够点头称许我们，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美国开国的时候，伟大的政治家 Daniel Webster 有一次被人家问说，你所持守的观念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的回答是说，有一天我要向神交账。我也很多年觉得那是一个我们生活的方式，预备要交账。所以我不太在意现在得到什么，现在的成果怎么样，别人给我们的评价来论成功，这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世界上的人水平不一定很高，他们的评论不一定那么有价值。此刻的失败甚至成功你的冤屈或者很得意都不是决定性的。所以你听我们讲过很多次，英国的桂冠诗人得1906-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 Kipling 吉百灵或者吉卜灵，听过他吗？我们常常提到他的最有名的其中一首诗，他讲到一个男子和大丈夫应该怎么样，他叫 if， 就是如果，其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能够一视同仁的对待成功跟失败那两个骗子，你就是男子和大丈夫了。你对待失败那是一个骗子，成功也是一个骗子，要一视同仁的对待他。那是一个从结局来思考事情的人说出的话，对不对？我们期待最后交账的日子，最后的结局。我喜欢讲一些故事来让我们思想这些事，对不起我，因为我们在讲我们教会常常建立的核心价值，所以常常讲一些我们以前讲过好几次的事。有一个年轻音乐家第一次开演奏会很成功，大家演奏完大家都起立给他鼓掌，照理说他应该跟大家谢幕，对不对？他没有，他根本不理观众，他眼睛看着二楼包厢一个方向，你知道为什么？他老师在那里啊，那个下面鼓掌那个不准确，就坐在前排买一张票5000块的那些人，有时候也是附庸风雅的。他看着他老师，他老师也看着他。过了好几秒钟，他老师才微笑点点头，他的脸色才一宽，才跟听众谢幕。他说他老师点点头才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们也是这样。待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就是提到主讲的比喻里面的话，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听他笑说好，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也提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在非洲的宣教士多年为主劳苦做工，有一次他回国述职，坐那时代他们坐船回去，回到纽约港，同船应该是头等舱有一个贵人，讲这个故事的没有说是谁，可是我猜是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吧， Teddy Roosevelt， 因为他喜欢到非洲去打猎，所以泰迪熊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你知道吗？他名叫 Teddy Theodore Roosevelt。 当然码头人山人海都在欢迎他，所以这个宣教士有一点心酸。我回家不像这个有名的人那么多人欢迎，而我是为我们的主服侍多年。这个时候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他说孩子你还没有回到家了，等你回天家就不一样，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评论才是最后的结局。但愿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听主给我们笑说好。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应该想的都是日后能够交账，到时候我们能不能通过主耶稣如火焰一般的眼睛呢？今天你怎么样遮掩有什么用了？别人给你一个肯定能够代表什么了？只有当我们面对面单独遇见神，让主能够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改正，让我们能够向他，好叫我们在结局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站立得住，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会不管过程如何只求成功，不，过程很重要的。你教会人数增长那都是期待的在世上的成功，可是很可能神看重的是你怎么做那些工作。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所说的，很多年来我都没有很在意教会如果人数减少，如果人数减少我一定要问有没有我们的责任，如果有我们应该要改正，可如果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有的时候有别的教会会拉人，有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人会存不好的心煽动别人，我们会觉得很遗憾。可是我告诉你，我不会太懊恼，也不会紧紧抓住人不肯放，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错，即使因此教会人数减少，有一天我不用为那个交账。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主命定我们教会人少一点可能蛮好的，我将来要交的账少一点。你不要误会我，当然期待人多了那是对的，那是圣经的方向，可是我想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当你从结局开始，你就会注重那些看不见的，因为那一天所有用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都要不见了。事实上就是还存在你也看不到，因为圣经说那一天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灯光。那岂不是一切黑暗吗？才不嘞，在天堂是一切都光明的，是用神的荣耀照亮。你现在事实上就要学习那些用神的荣耀照亮的事物是你应该看重的。所以荣教是教导的是对的，不时的闭上眼睛很好，闭上眼睛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些事。像待会我们要唱的诗歌是一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所写的，她的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女诗人写了一首诗歌给她，一首诗给她，其中有一句话说 Her heart can see， 她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这个人的心看得见。但因为我们都成为我们的心看得见的人，神荣耀所照亮的事物才是长存的。像古伦神父在讲到迈向老年的艺术的时候，他说要提前操练死亡的各项要求，懂这句话意思对不对？以前我们讲过一系列这个道，也就是追求死后或者主再来的时候在永恒里面还长存的事情，爱、喜乐、安息、圣洁、忍耐、温柔等等这些东西，这是我们教会建立多年来核心价值之一。过一种撒种的人生，忍耐等候的人生，交账的原则常常从结局来开始，用主再来的亮光看事情。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交账，一切事都要按他真实的本体本相来显明。但愿那个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来唱我刚刚提到的诗歌。